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9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高翔谈学习什么叫助师正法的一点体会。昨天打开明慧一看，发现师父有新经文发表了，心里一阵高兴，连忙点开拜读。但一看新经文的题目是什么叫助师正法，心中就隐隐约约有些难过，预感到这是师父的棒喝到了。等到读完全文，果然是师尊恨铁不成钢的教训和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
哦，师父啊，您不容易啊，太操劳了。
作为法轮功学员，作为师父的弟子，谁不知道助师正法这句话，谁没有说过这句话，那几乎是天天都挂在嘴边上的呀。可师父为什么现在还要来单独讲这个法呢？从以往师父开示的法理中我们知道，如果是一般的问题、个别的问题，不牵扯全局的问题，师父是不会公开拿出来讲的。现在既然讲了这个法并公开发表，说明问题是很严重了，也说明正法进程推进到了这一步，逼近最后，再不讲清楚，再不改过来，很多学员、很多大法弟子就很可能过不了这一劫，得不到救度了。那千万年的轮回等待，岂不是付之东流，白辛苦一场？现在的情况好比是一个大学生马上就要毕业走入社会了，可还要老师耳提面命讲解嘱咐为什么要好好学习，为什么要做好作业，这些最基础最基本的问题。这是老师爱操心呢，还是学生不争气呢？学了师父的新经文，我感到汗颜脸红，如芒在背。慈悲伟大的师尊不仅仅是在棒喝，也是苦口婆心的在给机会指航向。我也扪心问了自己，什么叫助师正法，居然心头一阵茫然，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答案。看来我们平时提到助师正法这个问题，或者说到助师正法这句话时，多半是随着龙船打耗子，把它当作一句豪言壮语，人云亦云而已，并没真正往心里去，跟自己是否真修实修这个问题没有联系起来。就像学法不入心，水过地皮干是一样的道理。新经文虽然篇幅不长，可我学后心里头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昨天晚上出去做正式法的事情时，我一路都在拷问自己，什么叫助师正法。夜晚练静功还在琢磨这事，静不下来。今天早上出去讲真相时，脑子里还是在想这个问题。回来后我把新经文又读了一遍，才有一点粗浅的体悟。要真正的从法理上弄清楚助师正法这个问题，并且做好，我想首先要解决的是信师信法的问题。信师信法谁不会说啊？但随口说说并不等于修炼。我想起码应该做到两点，要相信师父就在身边， 相信大法无所不能，真能做到这两点，就不会被邪恶演化操控的干扰、病业等假象所迷惑，怕心执着会越来越少，三件事会越做越好，越做越顺。
师父说，作为学员要助师正法，只能怎样圆融好师父要的，才是你该做的。
什么叫助师正法？现在师父要的就是要我们多救人，那我们就要围绕这个问题动脑筋，想办法如何把三件事都做好。不能好做的就做，难度大的就不做，不能高兴起来顺了自己的意思就做，有了情绪不顺自己的意思时就不做。总之，在师父要求我们千方百计多救人这个问题上，不能浮光掠影、肤浅表面、浅尝辄止，而不愿多吃苦、多负责、多做事，圆融师父所要的。其三，要完成好助师正法的立誓使命，首当其冲的就是要修去怕的执着和利益心、安逸心这两只拦路虎。利益心太强，你回不了天；安逸心太重，你成不了神。你执着人间的利益，留恋人间的享受，那你就可能留下来当人。眼前的一刻值千金、值万金，你把主要精力用在哪里，你就可能去哪里。要身体力行，付诸行动，切切实实去做，且一如既往持之以恒的勇猛精进，才是真正的助师正法。另外，师父还告诫了有的同修去向师父家人讨说辞，然后在学员中传播的问题。能有机会见到师父，这是某些大法弟子的偏德，这些能见到的同修何苦不珍惜，要去打扰师父家人，从而干扰师父的正法进程呢？师父的家人不等于师父，相当于同修之间不修口，这既不利于同修个人的修炼圆满，也干扰了正法进程的整体推进，还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我们不是经常讲要让师父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吗？我们有机会见到师父家人的同修，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修心修口，不乱传乱讲，否则就是放纵自己的人心执着，给师父添操劳，甚至拖了正法的后腿。即将圆满的大法弟子不可能不悟，不可能不察啊。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散发着大法能量的两则真相短语。近期明慧网经常发表关于严肃对待和珍惜大法真相资料的文章，而我地区仍有的同修将同样内容的真相资料多份发给一处，放在地上或不适宜的地方贴的真相短语，有的刚贴完不长时间就自己掉在了地上，被踩脏了，有的被撕坏了。看到这些让我心疼的同时，想起了就在这同一地区，竟有两则我经常看到的未曾见过面的同修做的那个醒目、那个美观、那个让人看着舒服的真相短语，至今没有涂抹和撕的痕迹，清晰地浮在了眼前。一则是用红油漆可能掺有防水胶喷涂在河边护堤旁上，离堤顶约有30公分，旁边就是下堤梯式钢管扶手的桥，喷上约每个10多公分见方特别醒目美观的隶书法轮大法号5个大字。下堤时因背着不太让人发现，可下到堤底回身就能看到这5个大字，顺桥上河堤时那必看到无疑，到了堤顶伸手还能摸到字。这条河每天从早到晚都有人去河边钓鱼散步看风景，有的在河边树下乘凉聊天，只要来此处的人都会看到法轮大法好这5个大字，有都在法轮大法好的能量场之内，沐浴着佛光的普照，体悟着这大法的无边的法力。我就常来此处，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真相短语时，就感到浑身是那么的舒服，所以我羡慕这位同修做得好，让这真相短语真能达到救人的效果。一晃都快2年过去了，
那真相短语的字虽说稍微有一点褪色，可它还是那么的醒目美观，看着还是那么的舒服，仍日夜散发着大法能量的无边的法力，也没有一点被涂抹的痕迹。另一则是用 A4 纸四分之一那么大激光打印的宋体字，法轮大法好，真相短语粘贴，而不是不干胶，端端正正地竖着贴在了桥的一面有摄像头，另一面没有摄像头的桥边一人多高的钢管立柱上。桥边每天都停着3至5辆机动载人三轮车，我常从此桥通过，每一次都要多看他几眼，即使是同修做的，我都为此而感到自豪。从第一次见过的那时候起，到现在至少也有5个多月了，可它完好无损，没有一点丝的痕迹。同样内容的真相短语，为什么这两则在风吹日晒雨淋的自然环境中，在人多车多还有摄像头的地方，至今还是那样的完好无损，还在不断地散发着大法的能量和法力，不停地发挥它救度世人的作用呢？对照师尊讲过，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的法，让我从同修选择喷涂粘贴真相短语的地方环境，到字的醒目美观，看着舒服悟到了。一方面做的同修，无论是喷涂或是粘贴真相短语时的心态，一定是非常的稳，心境一定是非常的纯，竟达到了人心无存，红银人觉之分的神态，所以是真相短语真能救人。另一方面，这是法的无边的法力，在座的同修不同的真修层次，在两则真相短语能量场之内的充分的展现，他让看到这两则真相短语的世人都能在其能量场内感受到法轮大法好的那慈悲善的无边法力，使心灵得到净化，行为得到归正，不正的因素得到清除，从而真正得到救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执着常人的法律。讲清真相救人是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常人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为大法而来的，如果需要的话，都可以为我们讲真相正实法所正用善用。我们使用常人事物的基点是为了救人，对常人的这个事物本身都不能产生依赖与执着，也不应该在使用过程中产生和维护对该事物的执着。例如法律，大法弟子使用法律反迫害，包括在中国大陆请正义律师为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那么我们就要对使用法律有一个清醒理性的认识，包括对法律本身也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知道人是由神创造的，人要遵守神给人规范的道德，人要敬畏和遵从神。在道德高尚的古代，只有简单的王法，人们都自觉地遵守道德。随着社会的变迁，人类的道德下滑，道德已经不能够约束人心了，于是出现了用强制手段约束人行为的法律。也就是说，法律是在人类道德败坏了的时候出现的，并不是人类文明的结晶。道德是人从内心约束自己，属于治本，而法律是用外力强制约束人，属于治标。现在人类的道德越来越不行的时候，人类越来越注重表面的法律。可悲的是，法律的出现不仅不能节制人类道德的下滑，反而被道德败坏的人滥用和所谓发展。现在有人崇拜法律，认为法律至上， 认为法律是人类文明的基本与精华，体现了人类的普世价值。其实这是人越来越不信神，越来越偏离道德之后出现的变异认识。站在高层次上看得很清楚，法律不能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大家知道现在法律在逐步健全，逐步完善，可是有人为什么还干坏事，有法不依？就是因为你管不了他的心，看不见时他还要做坏事。当然，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人们制定法律的本意是为了维护道德，惩恶扬善，维护社会的公平与公义。而在当今的中国，中共这个西来的邪灵把法律歪曲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即中共把法律作为维护其统治的暴力工具而已。这使得中共统治下的法律不仅不能保护善良，反而成了中共迫害善良、打击异己的工具。中共劫持法律的具体表现是，中共党委里有一个政法委，公检法司的负责人只是这个政法委的委员，因为公检法司的负责人都是中共邪党的党徒，整个政法委系统都是在中共党委的控制之下，即中共凌驾于法律之上，中国根本没有法治。这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共成立了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秘密机构610，专门迫害法轮功。被610操控的所谓法官就公开讲，我们讲政治不讲法律。我们知道，即使按照中国的法律，中共迫害法轮功也没有法律依据。在中国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我们使用法律的基点不是树立法律、证实法律，不是求助于法律、依赖法律，而是利用这样的机会讲真相救人。在正用法律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我们要清醒，要修好自己，这样才能真正起到救人的效果。除了法律之外，我们还会正用、善用常人的其他方式来救人。常人的主要障碍是不知道关于法轮功的基本真相。不管使用哪种方式，我们都要把基本真相讲清楚。只要把基本真相讲清楚了，没必要特别执着或强调哪一种方式。如果有同修执着和强调使用某种常人的方式，这其实是证实常人的那种方式了，那么就偏离了我们救人的基点。对于这一点，我们要头脑清醒，不要舍本逐末，不然的话必然会带来相应的问题和难度，达不到应有的救人效果。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请有能力的大法弟子帮帮老年同修。一位70多岁的老年同修，平时和其他老年同修学转法轮，我和他学法主要是学师父的各地讲法，他很多字不认识，我慢慢读，他跟着慢读。一天我说，今天没学转法轮，咱们现在学吧。他说行。他读两段，我读两段，我发现他有读错的字，给他纠正，他说我一直读这个音，后来就继续学，发现他还有错字，比如就找他厮打，他念成就找他击打，我想他一定是连这个字的表面的意思都不懂，就问他，果然不懂。我想师父一再强调学法得法，就决定帮助他认转法轮中的字。具体的做法就是每天学法就是学转法轮，他念，我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有读错字的地方停下来，问他一直都这样读吗？他说是，就查字典把这个字读准，并按照字典解释字的表面意思，再用他能认识的同音字写在纸上记下来，适当的碰到成语也问问他是否懂这个成语的意思， 若不懂就按词典解释成语的意思，比如有的放矢，他一点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样半个月下来，把转法轮学了一遍，找出70多个读错的字，写在一张纸上，标明第几页第几行那个字读哪个音，同时也解释了一些成语和他不懂的词汇。在这过程中，看上去是我在帮助他，其实从中我悟到了很多。我首先就是多少体谅到一点师父度我们有多难。师父用最浅白的人间语言讲宇宙大法，而人间的语言又是有限的，我有时又是那么的不精进，真是愧对师父。二是老年同修那颗精进的心让我感动，每天早早来我家读得口干舌燥，因为一直是他在读，为了节省时间也不喝一口水。我就想起转法轮中的一句话，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我们不也是这样吗？只要有一颗修炼的心，师父什么都会帮我们。希望有能力的同修帮助一下身边的有这种情况的老年同修，让我们共同提高。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心语谈对修口的思考。由于自己抱着很多执着心不放，在一次讲真相时被邪恶钻了空子，就这件事情向内找的过程中，对修口这一方面有了更深的认识。被邪恶迫害时，恶警说出很多有关我和同修联系的详细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想从我这里得到本地区资料点的更多情况，而这些信息都是在一个学法点上的谈话，除了我和同修外没有别人知道。邪恶钻了我和同修不注意电话安全的空子。谈到电话安全和修口，在我地区一直是个比较大的问题，而且这十多年来发生过多次电话被窃听，引起的很多同修被迫害。可是至今我们一部分同修照样我行我素，认为只要验证就不怕没事，而这些同修其实也知道电话已被窃听，也有因此被邪恶骚扰过的经历，连他家学法小组每周固定学法时间和参加学法的具体同修等等，这些信息都泄露给了邪恶。还有一些同修，尤其是老年同修，在来往中身边有电话时也是不注意安全，随便聊与正式法有关的内容，或直接双方电话联系，在通话中也没有替同修着想，直接提到其他同修的名字和涉及其他同修的情况。这些做法无意中给邪恶提供了了解同修的机会，给同修被迫害留下了漏，给被迫害同修增加了磨难，等于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邪恶，也给本地区同修正识法造成了干扰。我想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修炼，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就应该把自己个人的一切信息都告诉邪恶。另一方面，如果个人很坦然，真能做到验证没事，但并不能保证其他同修也像你一样做到验证没事，也得注意一下其他同修的安全问题。而每一个同修的安全也关系到本地区同修整体的安全和做好三件事。让我们一起向内找，尽快去掉不修口的做法和相应的人心，让我们更加成熟起来，做好三件事，在最后的日子里走好更稳健的每一步。
转千百
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让真相资料发挥救人最大效果。一位名真相的常人朋友前几天告诉我两件事，一是他在楼下的自行车筐内发现真相资料，就拿去看了看，上面有些故事写得很神，神得让人难以置信。另一件事是当时看到不远处有一些被丢弃的资料。之前也有一位朋友在我给他讲真相时也说，资料里一些事例太神奇了，不理解。朋友的话促使我在此想谈谈我的想法。第一，写资料。大法是一切生命的根本，所以修者只要志在修炼，其健身效果绝对超常。像前不久报道出来的美国同修戴怡薇女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折磨了她多年的顽症，在她专心看完转法轮的第二天早起不翼而飞。这类案例在上亿的修炼人中已经是屡见不鲜了。而这种神奇，尤其在今天的中国，很多受现代科学和无神论教育出来的人对此更是难以接受。这类人大有人在。可这种奇效确实是事实。在法轮功没被迫害前，法轮功强身健体的超常功效已经是广为人知，家喻户晓。那么如何才能让人接受，达到救人的效果呢？师父曾教诲我们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见精进要旨二，理性。那么在写资料时也要注意这个细节，尽量用常人可以理解的逻辑来写。慈悲的师父当年传法时，不也是结合现代科学和人体科学常人能够理解的知识，在讲解佛法中超常的现象吗？比如什么是佛，什么是天目，什么叫走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等等。那么修大法后那种身心受益的喜悦和感恩可以理解，但是讲给外人可不要有太多的欢喜心啊，这样容易被不修炼的人曲解。我是这样给上面提到的朋友解释大法的超常的。法轮大法教人做好人，做一个比模范人物还好的人，那是发自内心的为别人好，为别人考虑，要做而不求。这种来自心底的从里到外的变好和心性升华，那些不好之物就不敢靠近，就会远你而去。那么他体内就不会有坏东西的侵扰，体格自然就会强健起来。所以当人们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身体就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善，那是里外的统一呀。朋友说，哦，这还差不多。所以建议每当写完一个受益故事时，最后再加上几句让常人可以理解的评语。比如说，古人云，
敬畏神佛会得到上天的呵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不变的天理。或加上如下的前言。朋友，下面讲述的是一例例真实的故事，限于篇幅只能简略的描述，或许您对其神奇不好理解。不过古人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信仰神佛的人会得到上天的眷顾的，等等。第二，编资料。记得同修编辑的真相小册子中有个叫《天赐鸿福》，里面都是些神奇的故事，如长了眼的龙卷风，大风中蔬菜大棚屹立不倒，参加中考高考的学子念法轮大法好，成绩优异，考上理想的大学了。这些事情作为修炼者是相信的，但是这难以令常人相信啊。其中我也体会到为什么今天的人难度化了。所以身负重任的我们应该心怀慈悲，在编写资料时结合现代科学和理性的分析，把大法的美好与慈悲传递给遭受中共迫害的众生吧，因为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第三，发资料。自己曾做过一点资料，深知其不易。一张看似简单的真相资料，不知融入了多少同修的心血和艰辛。从谋篇、撰写、上传、编辑到下载、打印、传递等等，每一个环节如果没有一颗救人的善心，那是做不好的。因此我们在发放资料的时候，应该心慈念善，正念要强，不可把资料当作任务，图省事少风险。有几次我就是当作任务去发了，很内疚。我们既要多发，更要重效果，让有幸生活在这东土的中国人在大劫前都有机会了解乃至明白真相，继而做出自己美好的选择。在发放前要将资料适当的包装，我们的做法是有时去商店买信封，再用不干胶贴到住户的门上，或是用漂亮的明信片或广告裁出好看的搭配发放，力求给人以美的感受，尽量不往车筐内发放，因为考虑到世人出门时不会看或者很少看的。据我们观察，很多被丢弃的要么是在车筐内或者没有经过包装的，或包装不精美的。其实这资料也浸透着发放人的信息，你的善念和慈悲会在资料上展现，就像神韵演员以纯真纯善的心态演出的节目打动了每位观众，使其流连忘返一样。当然发放前或发放中最好发正念，让有缘人能细心阅读，这是你们得救的希望。谈出这些没有责怪之意，只想与同修共勉，让来之不易的真相资料在救度当今中国人方面发挥最有效的作用。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实实在在修自己，扎扎实实讲真相。在讲真相劝参退的过程中，我开始有完成任务的心，每讲明白一个就做一个记号，累计超过百人后，心里觉得很踏实，好像已经完成了任务一样。通过不断学法，认识到救人的重要，一个人能否得救决定了他代表的天体能否得救。多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有一个肺癌晚期病人，吃药化疗等都不见效，他的儿女们按照医院老人想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的话，已经做好尽最后一点孝心的准备了。我得知后专门乘火车去看他，他的儿女们说老爷子太犟了，谁说他都不听。我的心态很纯很正，想到的就是要救他。我告诉病人，我是专程来看他的，给他讲了真相，并把事先准备好的从明慧网文章中整理的肺癌晚期病人 通过修炼或念法轮大法好得救的材料给他看。看完材料后他说，我以前不信，现在信了。当时他就把护身符自己带在身上了。临走我又把装有师父讲法的 MP3 留给了他。几个月后他的身体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到医院检查，癌细胞不见了，人也胖了。不但老人得救了，他一家六口人都做了三退。他的故事在亲友中成了轰动的新闻。我在实践中体会到，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不是做事，这是修炼，唯有以纯正的救人心态去讲去做，才能达到真正救人的目的。充分运用明慧网材料，用事实说话是救人的好方法。明慧网有很多很好的证实大法的文章，自己在阅读明慧网文章的过程中，注意把相关的材料收集汇总起来，比如把四川大地震中三退保平安的文章、念法轮大法好出现的奇迹、大法去病健身的奇迹、修炼大法师父保护弟子的有关文章、保护大法书籍得福报的文章、迫害大法弟子遭报的文章等，整理成专题材料给常人看，收到很好的效果。有一个老板通过讲真相和经常给他看明慧材料，他明白真相后不但带领他自己一家三人做了三退，还积极劝他哥嫂三退。在他父亲住院期间，告诉他父亲念法轮大法好，使他父亲免遭二次手术的痛苦。有一个西医大夫99年720后，由于怕受牵连，在他家门口挂个牌子，上面写着严禁练法轮功的人进门，对大法真相根本不接受。后来他有病时看西医吃药差点送了命，去看中医也不见效。我在给他讲真相的同时，把大法去病健身和念法轮大法好出现奇迹的有关文章给他看。他刚开始时用自己了解的西医理论衡量，觉得不可思议。后来相关的文章他看得多了，逐渐的由不相信慢慢开始动心了。他说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他也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之后他早搏的症状明显好转，他觉得太神奇了，激动的把病中的老伴的衣服拿起来就写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个高级官员通过不断看明慧网的材料，慢慢转变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主动学习了五套功法的动作。他通过自己练功后更有了切身体会。他说，我以前看见你们就像斗眼鸡一样，江泽民真的不是个东西，他把这么好的功法给妖魔化了，把全中国人给坑了。实践中体会到，充分运用明慧材料，用事实说话是证实大法救人的好方法。守住心性，以德报怨。我由于修炼法轮大法，受到了中共当局的迫害，家里的亲人非常害怕，怕引火烧身，受到株连。我曾被弟弟赶出家门，也曾被亲友进入家门。我跟他们讲真相，劝三退，阻力很大。我逐渐悟到，既要跟他们讲，还要用自己修炼人的行为证实大法，改变他们。实践证明，这对他们明白真相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处理家庭关系时，我对老人的赡养只有付出，对家产分配则完全放弃，不参与他们之间恩怨是非的纠葛，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无论去哪家看望，给他们买这买那，从不空手。那个曾赶我出家门的弟弟的儿子，因参加补习班住在我们家几个月，我按照大法修炼者的心性标准来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把他照顾好，虽然有时自己心里也有不好的念头闪过，最后都被正念所抑制。当看到弟弟和弟媳的身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我从心里感到了他们的可怜，借机加大力度跟他们讲真相，他们全家都做出了光明的选择。我父亲是一个老干部，通过不断的给他讲真相看明慧材料，他由开始反对大法到明白真相退出邪党，听师父的讲法录音， 后来我又给他看了师父的大连广州讲法录像，他说大师讲得太好了，还主动要求再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父亲的身体随着思想的转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红光满面，对亲友从正面认识大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家的亲友在逐步明白真相三退后，现在他们有的开始练功，有的开始学法，身心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谈面对面讲真相点滴体会。我是1995年末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在师尊的呵护下走过了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在此向师尊汇报我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一点体会，也希望同修们慈悲指正，掌握主动，顺着人心讲真相。常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事情，触动人的苦怒哀乐。当一个人情绪稳定，心情好转的时候，会表现出善的举动，这时抓紧时机讲真相，效果都比较好。有一次，我过马路，后面一只手拉了我一把，一个声音关切地说，大姨，小心点。我回头一看，是一位人长得精神，满脸善意。我心里马上想到，这是有缘人，赶快讲真相，劝三退。于是我首先肯定他的做法，顺着他的话加强了他的善念，听真相就没有障碍了。我说，谢谢你，你心眼真好，现在的年轻人啊，能这么关心我们老年人的还不多哩。接下来的很顺利，我知道了他是协党党员，我重点讲了天灾人祸频繁，绝不是偶然的，当权者腐败要遭天谴等等，我不愿意看到像他这样的好人仅仅因为宣了毒誓遭遇不测，愿好人一生平安，得到神佛的保佑。我问明了他的姓氏，帮他起了化名，劝他退党，并给他说明了三退的方法，他没多想就同意了。这时我俩走到一座大楼前，他要去里面跟我说再见，时间紧迫，我嘱咐他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点点头说谢谢大姨。又有一次情况不同了，一位妇女在公园里独自徘徊，与她搭讪，她后来看我很诚恳，告诉了我他们一家的不幸，儿子因为受到权势的欺压，忍无可忍，误伤了人命，现蹲在大牢里，一家人生活艰难。她问我，好人为什么难活呀？我先给她分析了发生这类事件的原因，好人难活，那是因为坏人掌权，上上下下道德败坏，老百姓有理没地方讲，还有许多相信真善人的好人也受到迫害，天理不容。我安慰他，给他指出希望，讲大法真相，讲怎样与邪恶划清界限，平安度过劫难，全家人就会有团聚的一天，将来的人都会有福的。最后我给他做了三退，并送了护身符，后来我们又相遇了，我又给他另外的一个亲戚做了三倍。与既得利益者讲真相，有一种人在政府部门工作，家里人也都有稳定的高薪收入，他们的生活要比一般人富裕，要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根本就不听，因为他认定他有的这一切都是邪党给的。还有一种人经商赚了钱，有房有车，什么别的事情都觉得与他关系不大，顺着败坏了的潮流走，上面说不准就不准，上面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只要不耽误我赚钱就行。碰到这两种人，我就得顺着他们的执着讲，前者告诉他，你今日子那是你前世做了善事积德才有的福报，经过你的努力，在任何地区这种好日子都会属于你，如果在国外说不定会更好。退一步说，就算是邪党给你的吧，他要灭亡你非要给他陪葬去，命都不要了还过什么好日子？真相告诉了你，动一念就可以选择平安幸福，何乐而不为？这样一说他们也都接受了。对后者主要是指认钱，又听信了谎言欺骗宣传随波逐流， 有的人没有加入过任何邪党组织，不用做三退，但是他们对大法的认识完全是邪党宣传的那一套。讲真相时，给他们打个比方，大劫难中人们都在滔天的洪水中挣扎，大法弟子驾着船来救人，水中的人们纷纷伸出手被大法弟子救上了船。可是有一个人不肯伸手，不肯上船，时间紧迫，救人的船不能因为他一个人在等，还有许多人等着得救呀。这个人自己拒绝上船，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他为什么拒绝被救呢？他就是偏信了中共谎言，误会了来救他的大法弟子，他失去生命多可惜呀。辛辛苦苦挣了大钱，却不属于他，也可能由于他的影响会导致他的家人遭遇同样的命运。善良的人啊，现在为什么不选择平安呢？大法弟子自身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劝你明辨是非，为的是你和你的家人的未来，这样他能感觉到大法弟子的善心，明白真是为他好，他就能得救了。认真学法，互相配合，把真相讲到位。刚开始面对常人讲真相的时候讲了很久，最后人家说什么也没入过，顿时就会觉得很失望。现在学法小组的同修们在一起交流，只要开口讲就会有收获。如果对方什么也没有入过，那就告诉他大法被迫害真相，记住法轮大大法好，真善人好。如果碰到对方说自己已经退了，就请他帮助家人也三退。如果对方多次接受过真相，全家人都退了，还可以进一步讲透一些，请在亲朋好友相聚时讲一讲藏字陀罗花开等真相，告诉他做这些好事都会积德有福报。有时在公交车上或等车的时候，或在商店购物时会与人有短暂接触，也可以抓紧时机透露一些与讲真相有关的信息。如听说婆罗花开了，在我们这里有啊，3000年开一回呀。听说很多人都做三退，我楼道里就有小册子，你接到过没有呀？有时遇到一些人议论当前的时弊，也可以不失时机的插入天门自焚真相，石头上有字那是天意等等。在面对面讲真相中，我还遇到有的常人还不知道天门自焚真相，说明这些基本真相还要经常讲。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真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古光的文章，做好揭露当地迫害的工作，并找回昔日同修。一、排除干扰，彻底揭露当地邪恶。学习师父的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和在明会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从这三篇经文中悟道，彻底的揭露当地邪恶是大陆大法弟子必须做好的一个主要项目。要做好此项目需要多位同修配合，那么能否配合好也就成为能否做好此项目的关键。此项目有采访、交流、切磋、文字整理，更主要的是收集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坏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以及家庭成员和家属的姓名等等。我走访了周边地区，没找到自愿配合的同修。在2010年的4月份，我来到黑龙江的义城，与我以前就认识的一位 A 同修共同切磋揭露当地邪恶的重要性。我们达到了基本共识，从2010年5月份，我们俩就着手于此项目的运作，也有另外甲乙丙丁4名同修主动配合，大家都很努力认真地做着。到9月份，此项目排除种种干扰和困难，总算写出来几篇揭露迫害的文章了。可是这些文章连我们自己都认为很不成熟，因为许多恶警坏人的各方面恶行都不全，有的连电话号码都没有。但是我们项目组的同修都有信心和决心会越做越好的。在这个项目的运作当中，感谢那些所有支持过的同修。其实此项目组的同修也都是突破层层困难，也有很多感人的事情。二、找回因被迫害而远离大法的昔日同修。 在做这个揭露迫害的项目中涉及到一些同修，他们在被迫害后渐渐远离了大法修炼，所以过程中在师父的安排下，我与他们切磋，使他们又走回大法修炼。下面我举几个例子。来到议事后，和当地同修下去收集被迫害的同修第一手资料时，由于当地迫害比较严重，有母女两位同修由于各种人心开始脱离了修炼，我就诚心地与其交流切磋，既然有缘得此大法，也许是千百年来种下的如此机缘，而今才能得到，怎么能因为一时的糊涂而放松和放弃修炼呢？我真诚地怕同修错过这千百年等待的机缘，伤感地落下了眼泪。两位同修当时都哭了，并且说，我们太糊涂了，谢谢你同修。突然他又睁大眼睛说，你千里以外来叫醒我们，是师父叫你来的，是师父不想丢下我们，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又接着说，师父，您为什么不叫同修早点来呢？我说，师父既然现在叫醒你们，那一定是什么都赶趟的，什么也不会落下的，咱们只有用精进来回报师父的苦度之恩吧。有一对夫妻都是大法弟子，他们的孩子也是一个小同修，十五六岁。2008年男同修被绑架并且非法判刑4年，这位女同修带个孩子很艰难，人中的这些苦难这位女同修咬咬牙都能过得去。自从丈夫被邪党迫害以来，这个小同修就迷上了电脑游戏，用尽了各种方法都不能使这个小同修改变，把这位女同修气得直哭，说，如果这孩子脱离大法修炼，对不起师父，对不起丈夫，也对不起孩子。当我得知此事，专程去与小同修真诚地交流切磋。我说，古人讲，人生必有所忌，忌者虽多，但是总体分为两种轻忌与浊忌。轻忌有修道、学习知识文化、技艺等等，浊忌有赌钱、喝酒、吸烟、偷盗等等。浊忌最容易上瘾，一旦上瘾而不能自拔，则害己害人。而轻忌则不容易着道，一旦着道，则利己利人，乐在其中，其乐无穷。然后我又与小同修谈到电脑游戏是执着，此时往大了说是对不起师父的苦度，往小了说也对不起自己千百年的等待。往人这个层面上讲，你也是不孝啊。孝者有三，一孝身，二孝心，三孝志。做儿女的孝志才是最高的孝，最大的孝。何为孝志呢？就是父母的志向，儿女们努力去实现完成，此为孝志。你父母多么希望你能在大法中好好修炼，最终功成圆满，跟师父一起回家。小同修听明白了，恭恭敬敬地对我说，伯伯，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向您保证，等下一次您再见到我时，我一定给您展现一个全新的我。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了，我说，好孩子，有志气，这才是师父真正的小弟子。在此我也提上一笔，我真心希望那些当年随着父母一起得法的小同修们赶快回到大法修炼中来呀，师父在等着你们，同修在盼着你们，千万不能因为得之一遇而失之于义，莫错过这最后的机缘。来到议事后，遇到一个因车祸而卧床不起的同修，修炼几年来身体也没好转。当我看到此同修时，我知道他的心情很苦恼，认为自己不能为大法做出奉献，而且还得姐姐同修伺候他的日常生活起居。我和他切磋说，修炼就是修炼人的心性，转法轮中讲，心性多高功多高，别的同修可能在救人中提高心性，而你就得面对家人怎么样转变你的心性，一切怒恼怨恨烦和七情六欲都得修去。他听明白了， 他说，原来我修了这么多年，我还不会修啊，说白了就是根本没修。以上是我在此项目中例举的两个例子。三、整体提高，做好揭露当地邪恶的工作。揭露当地邪恶这个项目，各地区也都有人在做，但是认真详细的和跟踪的报道就很少，也就是说揭露的不彻底，震慑邪恶的力度小，救度的效果也就小。希望当地的同修都来重视此项目，配合好此项目。一、做好此项目，不但可以解体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还可以制止恶警坏人行恶，从而救度世人。二、做这个项目的同修可与同修切磋，去其怕心，打开心结，共同在法上提高，也是走好自己的路。三、做好此项目时，同修在相互配合中，也是暴露个人的人心，从中修取人心，才能共同配合好，一起成熟起来。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